有一部分老同修还记得，去年我在这个地方一年之中讲了人间佛陀及其基本教理，这是上半年，下半年讲的般若心经历劫。到今年春天，因为中华佛学研究所的推广部给派出了为师的课程，我在这边向临终干事告假，我说上半年不能够到这边来，给那边的课程上完嘛，下半年再来。那所以我八月间由美国回来，临终干事就打电话问我下半年开什么课，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最后我就想到我们来讲生活中的复发，或者说复发与生活，复发跟我们生活的关系。而我们今天第一讲的题目就是复发就在日常生活中，复发不在心外，复发自在心内，复发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我们看讲义怎么说。诸位同修，乘佛陀教育基金会临终干事的教约来华藏讲堂跟同修们结缘，这一次讲座报告的题目是复发与生活，也就是说复发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复发就在日常生活中，这就是刚才说的一段的重复。在没有报告整体以前，有两个名词要先加以解释。第一，什么是复发？第二，什么又是生活？什么是复发呢？简单的说，释迦牟尼世尊佛陀他住世期间将近三百余回，说法49年，佛陀所说的话，佛陀的言教就是发，就是复发。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佛陀涅槃以后，他所留下来的三藏十部经典，也就是说为复发生，这个就是发，也就是复发。那么什么又是生活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我们生命延续期间，也就是说我们由生到死，生死之间这一段时间，或者三五十年、七八十年、八九十年，是个人的业力而定。在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我们吃饭、睡觉、读书、求职、上班、工作，或者是休闲娱乐等等，这一切一切全是生活。我们一天到晚身与意三业的活动就是生活。我们身体的动作、嘴巴说说的语言、内心的思想，这个称为身与意三种行为，行为的后果就是业，身与意三业的活动就是生活。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复发并不仅只是佛教的理论或者学说，复发也并不仅只是一种宗教信仰，而可以说复发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一般人从来不注意到我们日常 跟复发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复发就在我们生活里边，因此我们特别的表明出来，提示出来，复发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是息息相关，因为复发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再往下面看，为什么说复发就在生活里边呢？那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复，什么叫做发。认真的说，复这个字是印度梵文的音译，而不是意译，它是一个语音，不是意译。我们就说，比如说吧，现在新闻最多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这个克林顿的名称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它是按照美国的习俗，那个字是一个姓而不是名，照它的语音翻译出来。而复认真的完整的翻译，以音译为附托，但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照意思来说，照我们中国或者是汉语系的意思来说，它是觉者，它是智慧的智者，或者说佛陀是一个觉悟的人，也可以说佛陀是一位具有最高智慧的人。那么因此我们简单的说，佛者觉也，佛就是觉悟的觉，觉悟的觉就是复这个字的中国的意思。那么佛陀就是一个觉悟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像一个觉悟的或者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他说出的话含有规范的意义，所以称为复发，称为发。发者规范，一种规尺，或者说是一种规范。我们中国说是孔圣人说的话绝对不会错，这个在贤良毕良圣言良里边，圣人的话就是叫做圣言良，圣人说的话是不会错误的。那么中国孔子的话记录在论语里边，一直到现在我们经常在讨论事情辩论道理的时候，我们常常引用论语里边的话来证实我们说讨论的题目呢是合乎圣人的演讲。那么佛陀说的话含有规范的规矩，范例含有这种作用，因此佛陀说的话就是一种法。中国古话说，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什么东西呢？是木匠做木工的时候所用的画圆的东西。现在国中学生上课也要用圆规嘛，啊，用圆规，木匠所用的那个距离就是一直一弯，像个 L 型一样的。为什么他要是画方的的时候啊，如果单单是一条直的尺子，可能这么一放啊放歪了，如果下边还有一个一直一横这么一逼，就不会歪，就不会给这一条直线画的不整。这个就叫做画圆的称为规，画方的称为矩，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规跟矩的时候，画出来的不是正方，也不是很圆的东西。这个是古人的话啊。那么佛陀说的言教含有规范的作用，我们称为法，称为复法。如 过换句话说，复发是什么？复发就是让我们增长智慧之法。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呢？学的是增长智慧。智慧是干什么用？智慧是辨别善恶是非邪正。我们看看我们目前这个社会啊，看起来真是使人心惊胆战，或者看着使人伤心难过。打开收音机，杀人放火车祸，这一切一切的这个罪恶事件。打开电视，所有的一切传播媒体所传播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由民国50年到现在，刚刚有电视开始到现在，尺度越来越放宽，而形成了今天这种现象。今天下一代青少年那一些邪恶的行为，是我们上一代放纵的后果，传播媒体一种不正当的导向，教育出下一代的青少年。下一代的青少年犯罪手段之残忍，出乎我们想象之外。这个老实说，传播媒体要负巨大的责任。那么由于上一代这一种示范作用，让下一代的人走到邪路上。我们仔细来想啊，不知道下一代人再过10年2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而我们所说的复发，简单的说，复发就是一种觉悟之法。复发就在日常生活里边，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边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想到觉悟，不要着迷。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迷茫的世界呢？这个社会是不是一个着迷的社会呢？假使社会上面没有迷，从哪来的歌迷、戏迷、影迷、球迷，还有什么迷啊？下象棋的有棋迷，还有要做官的有官迷，要发财的有财迷，这一切一切都是迷。我们为什么不常常注意到觉呢？我们不要过着那个迷的生活，而希望能够过着觉的生活。可是事实上，这个社会，这个所谓世俗世间啊，在复发上面给世间分作两种，一种是世俗世间，一种是所谓出世的世俗法、生意法。世俗体、生意体，在世俗世间来说，大多数人都是在迷茫里边讨生活，不但迷，并且去追求那个迷，而不追求觉悟，追求迷。如果外国来一个大明星，我们过去有这个经验啊，一个也说不出名字了啊，反正是这个的有牛有唱的，说男不男说女不女的这一个大明星啊，多少学生啊等在旅馆下边，整夜的等，等到他第二天早上出门时候看他一眼。我们想想看，这个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吗？但是那些等着看的人一本正经的非常认真的在等着看。我们想想，这个是不是一种迷茫的生活呢？是迷茫的生活。社会上面认识三朋四友，上酒家，上茶室，要上梦幻酒家，不追求真实，要去追求那个像梦、像太虚幻境一样的啊，去追求那些梦幻的境界。大家喜欢看什么？看放烟火，喂，嘣一声，满天的花雨，刹那之间又没有了。这一切都是一种虚幻的，但是我们人喜欢追求虚幻，而不喜欢追求真实。这个就是世俗世间，这个就是愚痴众生。我们为什么不追求觉悟呢？我们比如说啊， 社会上面卖社会啊，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美容院、健身院。我们脸脏了，我们马上要洗；我们身体脏了，每天夏天都要洗澡，甚至于要上美容院、要上健身院。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心灵比脸更脏，脏真是。我们这心灵受到污染，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啊，到哪里有个美心愿，让我们心灵美化，没有人想到。甚至于心内心充满了邪恶的时候啊，觉得应该如此，理直气壮的应该如此。那些青少年飙车，在我们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行为，但是他觉得那应该那样做，别人看他一眼他就下来给人家一刀，我们想象不出来他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所以说，一切罪恶出于无知，知道的知，这个知道的知包括着知识，也包括着智慧在内。一切罪恶出于无知。打开报纸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们想着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事实上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真是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一大群小孩子给另外一个小孩子打死了，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很悲哀，很可怜。那么所以说，我们学佛不是求佛菩萨保佑，不是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保佑我如何如何，而是求智慧。如果我在这边大胆的说一句话，佛菩萨不保佑人。如果佛菩萨保佑人的话，因缘果报这个道理就要推翻了。我们想想看呢，假定我做了坏事，我到佛菩萨面前去忏悔，啊，佛菩萨说啊，好了，你忏悔了，原谅你了。如果这样原谅的话，还有没有因果呢？没有因果，因为在缘起。佛陀的基本理论是缘起，缘起里边包含着因缘生起，因缘生起就是因缘果报。为什么？有因有缘必然成果，有因有缘必然生果嘛。这个果对于这个因来说就是报，因此就叫做因缘果报。简单的说就是因果。假使说是佛菩萨保佑人，你做了坏事求佛菩萨赦免，佛菩萨如果保佑人的话，那因果的理论就要推翻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缘起是宇宙间法而如是，就是宇宙间本来就有的一个规范，所谓天理。中国人说天理，佛陀的缘起就跟中国的天理这个意义是一样，天体的运作，整个宇宙的一切规律，在中国人说是包括在天理里边。在印度来说，佛陀的缘起就包括这些规范，在法在规范面前没有例外，没有裁决。假使有例外有裁决的话，这个法就不成立了。我们社会上面的事情，我们常常说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法律前面没有裁决，这是人说的。人的心是有偏差行为的，在社会上面，政治因素、经济因素，许多许多因素，说的法律再公正，我们大家都知道不见得公正。因为为什么呢？是人在运作这些法律。可是呢，自然界的法则，中国人说的天理，佛陀说证悟的真理缘起，这个里边没有人的因素在内，没有人的因素在内就是绝对的公正，没有例外，没有裁决。你什么样的人，在法的面前都要受到平等一如的待遇。因此我们说佛菩萨不保佑人。那佛菩萨怎么保佑人呢？佛陀临终大波涅槃时候说的话，说能受法能行法 此乃名为供养如来。佛陀临涅槃的时候啊，灭度的时候，阿难代表众弟子去问他说，佛陀灭度以后我们怎么样来纪念你呢？佛陀最后的话是，能受法能行法，你们能够接受我的法，并且能够照着法来做，这样就是供养我，就是纪念我。这个话说得很清楚嘛，我们不要说是啊，我在佛陀面前我上了供上了香，我还还了愿，你保佑我，我给你挂金牌。好了，你的金牌挂得越大越不合道理嘛。所以说能受法能行法，我们要接受佛陀的法，法是没有例外没有太权。佛陀只能够告诉我们，你们由杭州南路一段55号要到车站去的话，从哪一条路走最安全最方便，但是我们还要一步一步的自己走，而佛陀不能说闭上眼睛一个跟着云就给我们带到车站了，没有那么回事。他只是告诉我们到车站去的路程方法，而不能够替我们走。因此佛陀告诉我们宇宙的真相，人生的真相，人生是苦，苦从哪里来？苦是我们自己招惹来的，苦集。怎么样不苦？正在涅槃，正在灭。怎么样去正在涅槃，正在灭？行八正道。八正道，正欲、正见、正思维、正欲、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我们找着八正道，八条正路来走，放心，不会出差错。我们要是走邪路，那恐怕就要出差错。这个也就是刚才说到佛陀他所留下的法，法是一种规范，我们在规范在法的面前没有例外没有猜拳，因此我们学佛是在增长智慧，不是在求佛菩萨保佑。我们佛教的人，信仰佛教的人里，我们平常说什么呢？说是信佛，但是多数人不说信佛，不是信耶稣信基督，你信什么教？我信天主教，我信基督教。而对于信佛来说，一般称为入了佛门以后啊，就说为我学佛，学习的学，学佛的什么呢？我们要学佛的思想言行，学佛陀的思想言行，学佛陀的生活方式，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增长智慧，求证觉悟。我们现在台湾可以说是从表面看起来佛法非常的昌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式各样的，包括着宗教界的，包括着妙天禅师了、宋其烈了，这些人统统在内。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上面的很使人想不通啊，说那些感应了、通灵了、稀奇古怪了、分身了，信的人非常的多。你说正正当当的法，我们要走正路了，我们要行八正道了，多少人不愿意听。行正道，我的目的是求取捷径，你让我方方正正的行正道，算了，我不听了。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现象，因为大家都想求捷径，学佛也是一样，学开悟的话，学智慧，求智慧，学开悟。像过去的青海法师让你当下开悟，青海无上师啊标榜的口号就是当下开悟，让你马上就开悟。老实说，家庭有人发明出一种智慧汤，让你马上喝一杯马上开悟，那就真的能够马上开悟了。如果没有那种东西的话，还在慢慢的修持学习，当下开悟那个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上人呢，求捷径的人多，那种素食面食，像吃素食面一样的呀，这种修行方式，马上就能够正果，马上就能够成佛， 相信这个人的多，相信正当的方法的人反而少。所以说现在台湾佛法非常的昌隆，学佛的人千千万万，多数的人这么学佛的要不非是啊跑道场放命诗，或者说是读佛书听演讲，以至于听录音带等等等等，这一切。但是这一切只是求知，包括着我们今天在这边诸位来参加这个讲座，这个也是求知。学佛是戒性并重，戒理戒是属于知的一方面，性是实践的一方面。比方说我们早上做早课晚间做晚课，那个是性，养成念佛，念佛只是早晚做早晚功课，整天二十四小时除了一个小时早晚课以外给佛陀忘记了，那个不是念佛。你怎么样能够念到纯熟的阶段啊，随时符号就从心底泛起，那样才是念佛。如果只说是早课晚课，每一次念二十分钟半个小时，那有什么用啊，过后忘记了。要念得非常纯熟，非常纯熟的，只要心一空闲下来，符号就从心底起来了，那样才是念佛。所以说学佛要戒性并重，不仅只是求知，更重要的是实践理性，这样才能够求证。这样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修行。修行在什么地方修呢？修行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唐代有一个无名的比丘尼留下了一首无道诗，对于道他觉悟了，这首诗流传得很广。虽然这个比丘尼的法号他的名字没有留下来，但是这首诗留下来了，很多人都会。所谓今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岭头云，归来偶沾梅花嗅，春在枝头又是一时分。寻春说的是字面写的是寻春，事实上是寻道，修道的道。觉得春天到了，近日离去到野外寻春，历经长久的四日，踏遍了云峰无所的山头，但是春在哪里呢？没有寻着，偏寻不得，最后掩不住茫然失望的心情，回到了自己家里边。就在百无聊赖之余，无意间拿起案头花瓶里边的梅花，就这么一问，哦，春在哪里？春已经到了人间了。春在哪里？春在院子里边梅花树上边的枝头上就是春，瓶子里边这一朵梅花上面就是春，春天已经到了，春天已到人间。这个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带来全不费功夫。原来枝头上春意盈然，春不就是在这个地方吗？事实上说的是寻春，实在寻的不是春，而是道。什么道？修行之道，开悟之道，也可以说是解脱之道。寻的是证悟佛法的方法，为了寻求证悟之道，行觉参方，偏离各方，最后寻到了。原来道在哪里？道就在自己的心里边。因此所谓证道，要用自己的心去证，而不是向外求的。还有这么一首诗：佛在心中莫怨求，佛法自在如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只看个人修不修。佛法在哪里？佛法就在我们方寸之间，就在我们心里边，佛法不在外边。那么但是许多学佛的人到外边去行觉参方， 当然这一个过程也少不得的。那么最后呢，开发觉悟之道的仍然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学佛的人不是也参访名师寻师访道，其实佛法在我们心里边，同时佛法也就在日常生活里边。因此不一定说是我要出家了，我要修行了，我要到哪里，我要到深山古寺里边去黄泉青灯去念佛去修持。当然那个也是一种修持的方法，但是认真的说，你如果住在深山古寺，不跟世间接触，怎么样来证明你对于世间的这些复杂的事情会不引起烦恼呢？你住在深山古寺里边，过着最单纯清净的生活，没有外境，所谓色声香味触法这些境，没有外境，你知不知道你这一颗心磨练到什么程度来的？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里边来磨练自己这颗心啊。我们平常说啊，我们学佛了，一切随缘，好了，顺缘你随，人家恭维我们啊，我们听着笑眯眯的啊，人家顺着我们的话说，我们很高兴啊。一遇到不如意的缘，我们就不顺了，就不随了，那个不叫随缘，那个不叫随缘。我们就要在日常生活里边来磨练我们自己。我们讲笑话啊，人在一辈子里边，由我们在家人来讲，最亲密关系的是什么人？夫妇、丈夫、妻子。而一辈子里边最容易摩擦的是什么人？还是夫妇。为什么？两个人关系太密切太接近，每人都有我执我见。你说这个茶杯放在这边，太太一看到，你怎么那样放茶杯，一碰就掉，放在桌子中间才对，这个就是我见，个人有个人的见解，而家庭的摩擦就在这些上面。所以说我们学佛要如何能够给家里面一家人，包括这先生太太啦、妻子儿女啦等等，能够给这一个家庭的人际关系处好，那就是最大的成功。你给家庭人际关系处好，对于外边的人际关系就比较容易了。为什么？家庭人天天在一起，经常会有摩擦，外边的人嘛，亲戚也好，朋友也好，社会上的人也好，我见面跟你很客气啊，这个反正咱们啊，这个专业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嘛。所以说我们如何在家庭里面修行，修得给家庭这个和睦很融洽的，这个就是学佛的成功的地方。当年我在菩提树杂志上面看的一幅连环漫画，看得很有意思，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先生端端正正的坐着在念佛，他的孙子啊从门边伸过去，爷爷有人找你。这个老先生一下怒容满面啊，有没有看到我在念佛？我们想想看，如果要念佛念到这个程度啊，不念也罢。所以说佛法就在生活里边来磨练自己，就要在日常生活里边来磨练自己。我们的六祖慧能大师曾经说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是迷菩提，恰似迷途觉。佛经里面常常引用一句话叫做龟毛兔角，世间没有的东西，乌龟不会生毛，兔子不会生角，鹿才会生角，羊牛才会生角，兔子不生角。但是我们一定要去找那个带角的兔子，那是找不到的。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间，我们要去求觉悟之道，住在深山念佛，谁也不来干扰你，谁也不来麻烦你，你过得清清静静的。但是一旦要让你再到再入世间的话，你能不能够适应呢？适应不了。因为我们的一切行为全是习惯， 离开了清净环境再到繁杂的环境适应不了，离开了繁杂的环境一下到清净的环境要觉得日子难过，太寂寞了。佛法在世间就在日常生活里边，离开世间离开生活何来的佛法呢？孔子这么说，道不远人，我们所谓佛的法也就等于中国人所说的理，所说的道。论语里边说道不远人，孟子他是这样说的，道在耳而求诸远，道本来在近的地方，你不在近的地方走，你要到远的地方走。道不远人，道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不在身边走，我们向外边去走。因此说道在我们身边，道在我们身边，事实上就是在我们的心上，而我们习言不察不注意，反而忽略了。我们修行用各种的方法向外去追求，而忽略了这个就是在我们内心里边。因此孙中山先生的直男性医学说，有很多事情我们天天那么做，但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要那么做，或者说不了解那个道理。孙中山先生他认为，道不一知，能知必能行，甚至于不知亦能行。道在我们心中，我们生于道，行于道，而我们不知道，反而向心外向远方去追求。社会上边人生里边很多事情就是这个道理。好像去年还是多少个月以前，有一位政界名人向一位外道下跪嘛，要求智慧。非常好笑的是，智慧是由自己内心开发的，不是向别人求的，别人没有办法给你智慧。我们举个例子，释迦牟尼佛生前弟子不计其数，而跟他关系最密切的是睡在他身边他的侍者阿难。阿难是他的堂弟，是他叔父的儿子。阿难比佛陀小二十好几岁，佛陀证道以后回到家乡，又过了若干年以后，阿难承认了，就要求佛陀带他出家。出家以后就随时在佛陀身边照应佛陀生活。佛陀住持时代无数弟子都开悟了，都证过了，正说为声闻四果，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等等的证这些果。但是到佛陀涅槃80岁涅槃那个时候，阿难已经50多岁了，没有开悟，没有证果。我们想想看，如果佛陀能够让人开悟，他摸摸阿难的头不就开悟了吗？阿难没有开悟。佛陀灭度后，大迦舍领导500罗汉啊，500个正果的阿罗汉来接机，给佛陀生前说的法重新的来给他编出来。阿难，大迦舍宣布了，大迦舍是佛陀的大弟子啊，就说了，没有正在圣果的人，没有开悟的人，不能够参加接机。哎呀，给阿难急得真难为情。好，阿难好生多问题，跟随着佛陀了20多年，佛陀说的法都在他的心里边，都在他的脑子里边，能够背诵如流，但是他没有开悟。据说第二天要接机了，他终也彷徨啊，绕着院子在走，绕着院子在动脑筋，绕到后半夜太疲倦了呀，推开房子门进去啊，想要上床睡的时候，一只脚抬起来，头还没有着枕的啊，忽然一下心里边一亮，他觉悟了，开悟了。开悟究竟是什么情境？我们没有这个经验，我们不知道。那就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他内心一片光明，他开悟了，他高兴地跑去敲大迦舍的门， 我开悟了，我开悟了，我有资格第二天去参加阶梯开悟。那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努力，追随在佛陀的身边，也开悟不了，也开悟不了。这个也就是说，如果向别人去求智慧、求开悟，那是眼目求欲。原来佛法里面说智者道，就是觉悟之道。我们身体的主宰是什么呢？是心识。我们的心识本来具有的理性、良知，但是因为什么而被没有良知了呢？因为私欲，因为私欲的伏笔而使心灵无化，所以我们迷昧颠倒，受着欲望的支配去追求，去求道时感到没有求得的时候感到痛苦，求得了又怕失去，也感到痛苦。这个患得患失的烦恼，好像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我们中国中庸上面说的，天命为之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天命，上天赋予我们的任务，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在中国人里边说的天，不是拜拜的那个老天爷的天，中国是以理，道理的理啊，中国说的天是理，是一个理体。中国也就是以天为本体，在哲学上面说到本体的问题的话，以天为本体，也就是以天理为本体。天命之为性，上天赋给我们的使命，上天所赋予我们的是什么？是理，理性。而我们人本来所具有的，人是动物，跟所有的动物一样，跟猪狗牛羊蚂蚁昆虫完全一样，是动物。人是动物的一种，动物就有动物的本能。动物的本能是什么？最基本的欲望。最基本的欲望是什么？食欲、性欲。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大自然界，对于其他星球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只是只知道地球。地球上面的一切物质世界，包括生命世界在内，地球上面一切可以分为三大类，所谓矿物、植物、动物。矿物没有生命，植物有生命，但是植物有生命而没有心识，没有觉受，感觉的觉，枯手裸手的手。植物是有生命，因为植物照样跟人一样，它有细胞，它有新陈代谢，它有生，也有这个像人一样的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可是它没有心识。我们吃甘蔗，咬一个甘蔗不会说你给我咬痛了，吃香蕉，香蕉也不会说你为什么要吃我。为什么？它只是有生命，能够发育成长，而它没有心识，没有觉受。动物有心识，有觉受，你给那个狗踢一脚，它会觉得痛，它会嗷嗷的叫着跑掉。你杀猪的时候，杀牛的时候啊，牛会流眼泪，牛知道死而不知道跑。主人要杀它，牵着到屠宰场，它只流眼泪，而它不知道跑掉。这个都是动物，它这个好像是习性了。那么人呢？人是动物的一种。你所有的动物都有基本的欲望，第一个是靠饮食来维持生命。这个靠饮食不一定是人的饮食啊，因为每一种动物它所吃的不一样。老虎包子要吃小动物，要吃人。那么海里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在我们人嘛，讲究口味啊， 山珍海味了，这个做各种的不同的烹饪。那么更普遍的，所有的动物都有共同的习性的繁衍种族，生命的繁殖。植物也有生命的繁殖了。如果没有蜜蜂蝴蝶的话，那这个植物怎么会开花结果呢？河南嵩山出什么东西呢？河南嵩山啊，就是中药少林寺的地方，出一种什么叫做山珍，山里边的珍宝，出什么东西叫做猴头。猴头不是真正猴子的那个脑袋了，据说广东人吃猴子脑袋的时候，桌上挖个洞给猴子拴在下边了，披过帽来瞧着吃，残忍无比，那真是野蛮。中原人吃猴头是吃嵩山深山里边人够不到的地方，树上面生猴头。但是你要找到的话呀，找到一个必然有第二个，因为它一雄一雌啊。那么所以说植物也要靠着风，靠着蜜蜂蝴蝶来散布花粉，这样它才能够开花结果。那么动物呢也是一样，它必须要靠着雄雌的交配而来繁衍它的种族。当然人也是动物的一种，人也是一样。但是